谢主，领我大哉主耶和华，他带我们经过荒凉的旷野，带我们一直进入迦南美地。那这一位，他就是我们的救主，他是那位无比的基督。愿早上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认识这位耶和华的使者。但是神有一个旨意，不只要拯救我们离开埃及，他的目的是要带我们进入迦南。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记23:20。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我们再读一次哈。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所以早间我们要来认识这位耶和华的使者，然后我们要认识他带我们要进入迦南美地去。其实我们看见神向着亚伯拉罕应许那一个美地，然后到了这个时候呢，神真的是一步一步的在那里带领他们。那我们知道离开埃及脱离世界，这是一个神救赎我们必要的手续，但是离开埃及并不是一个目的。所以我们看见神带他们很快后来就来到了西乃山这个地方，然后在这边其实一直从19章一直到出埃及记40章，他们是在西乃山这个地方。其实神有一个心意，他告诉他们说，得着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把他们带出来，神是要得着一个祭司的国度，要他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所以我们就知道祭司的国度是要他们学习如何来侍奉，每一个在这个国度里面的都是侍奉神的人。那神在教导他们，所以我们会看见其实从下一章哈，我们读到23、24，从25章看见照着山上的样式指示摩西，要百姓他们能够把会幕建造起来，照着山上的样式要他们怎么样来侍奉神，怎么样来建造教会。然后我们看见神要得着是圣洁的国民，所以神对他们有很多的教导。当我们读到很多的律例典章，其实你越读越觉得，哇，其实这些律法、这些诫命、律例典章，我们就知道它是让神的百姓知道神的生命，知道神的性情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刚刚读过的，讲到那个公平和公义，神是公平的，神是公义的，然后呢，神却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所以在这整个的里面，我们都看到说，整个律法其实它是把这位荣耀的神他的生命是怎么样，他要教导以色列百姓，等他们进到迦南地后，你们要怎么样来过生活，在生活的里面能够合乎神的生命和性情。我们在新约里面很熟悉主耶稣告诉我们要爱你的仇敌。哎，你看看读到旧约就在这些律法的里面，其实他是不是也讲到说，当你的这个好像你的仇敌他的身处怎么样的时候，那你要不要去帮忙。在这些有的时候超过我们对于律法过去的那种印象，好像就是你犯错了就要什么刑罚，但是你真正在读的时候，是的，他是让以色列的百姓能够认识到神他的生命性情，他是公平的，他是公义的，他是蛮有怜悯的，他是慈爱的这一位。然后我们再认识到说，这边讲到说耶和华的使者，神颁布律法，神要他们来侍奉教导他们，但是很重要的就是要带他们进入到迦南美地去。 在那地你怎么样来侍奉，在那地你怎么样把这位荣耀的神能够彰显出来，就在你的生活，就在你的侍奉当中。其实迦南美地我们都知道，他所讲到的是这位丰满的基督，只叫我们要来承受那地为业，要来得着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他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一切的丰富。那这个是讲到耶和华的使者，所以我们来认识一下。其实从出埃及记第三章他就讲到耶和华的使者，他说使者从荆棘火焰里面向摩西来显现。那这位向摩西显现的耶和华使者，其实你再读下去，他在荆棘当中，在火焰中，但是荆棘却没有烧毁。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属灵的意义所告诉我们的是讲到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他是在人的肉身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的里面，他把这位荣耀的神彰显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但是父怀中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那这一个彰显是在肉身的里面，那个火焰从一个卑微的肉身能够显现出来。就我们知道荆棘火焰他所讲的，他是讲到这位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把这位荣耀的神彰显出来。所以你读到说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是怎么样把这位神彰显出来。然后下面在十四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当神讲到他自己的时候，他就是那位我是的神，我是那我就是的 I am that I am。 他讲到说 I am， 这是神他的名字。所以我们读到新约，特别在约翰福音，你看见主耶稣他有好几次讲到我是。那中文翻译的时候，他被举起来人就知道我是基督。那你在读圣经，你看见下面那个基督是打点的，也就是说翻译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你们就知道我是，好像没有办法很完整的了解他，所以他们就加上两个字，你们就会知道我是基督。那其实他原文里面没有那加上的字呢，是讲到说你们就会知道我就是那自有拥有的，我就是这位全能的神，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弟兄姐妹，当我们认识到荆棘火焰的意象，认识到他讲到说耶和华的使者向摩西显现，那这位使者呢是在旧约时代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前，这位就是显现出来的神，他就是神，他就是这位自有拥有的神，那是三而一的神，只有一位神，那是显现出来的神。那我们知道时间到了，在新约时代主耶稣道成肉身，他为我们在肉身的里面把这位神显现出来。那我们看到说二十节讲到，看啊，我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二十一节说，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所以这边有好几个点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神告诉他们说要听从他的话，他是听从谁的话呢？就是讲到听从这位神所差遣的使者的话。那我们想到说在马太福音十七章，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在那个荣耀的里面有云彩遮盖他们。我们知道有旧约的圣徒，有新约的圣徒，显在荣耀的里面，然后父神在那里发声说话。因为呢我们知道彼得啊，他常常讲话是比较快的，他觉得这地方太好了，然后搭三座棚。但是神说不是三座棚，神告诉他说只有这一位，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他。那今天神的羊要听牧人的声音，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向我们所发的声音。他在这边告诉以色列百姓说，是这位神所差遣的使者，但是叫他们怎么样，要听从他的话。因为这位使者是说话的，这位使者其实你到了刚刚我们讲的像摩西在荆棘旷野中显现的那位使者，他就是显现出来的神，就是这位自有永有的神。而在这边讲到说你们要听他，他就是这位说话的神，就是在登山变相神在那里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弟兄姐妹，今天主是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新约的时代，那我们可以听见牧人的声音。有一个弟兄他常常问一个问题，他说常常听你们一些的见证啊分享啊，主跟你说话，他说我怎么从来就没有听见主向我说话。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听见主向你说话？其实主说话很多人都知道啊，主向我说话，但是是不是你就听见一个打雷的声音，或者是一个什么特别的声音跟你说话呢？可能不是。很多时候主在圣经里面，在神的话的里面，你说一下子这句话是主向我说话，羊认得牧人的声音，你会知道。然后这句话出来为什么跟你说这句话，你也会知道。然后这个话一出来带着一个非常大的能力，他就是那位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这位神。所以神话出来，主耶稣说话，他是必定会成就的。我们经历很多主向我们说话，那主说话还有一个相对的，你们要听他。所以我们听到了主的话，那我们有没有听见，有没有听他？听也就是也有听从的意思。后来那个弟兄啊，最近哈，他说他有一点突破，那他学习怎么安静在主的面前。很多的时候为什么听不见主向我们说话呢？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声音，非常的吵杂，有各样各样的想法，出于我们天然生命的各种的意见，你接受各种各方面来的讯息，然后呢整个心是安定不下来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啊，也许不只是年轻人哈，你叫他坐在那里一下子好像真的很困难，他一定要把手机拿出来，他一定要在那里看一些东西。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家这些年轻人，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他们提出一个要求，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把手机放下来，要不然每一个人吃自己的饭，然后前面放着自己的荧幕哈，在那里看自己的东西。我说这就不是一个大家聚在一起好像一起吃饭，对不对？但是对他们来讲，你就发现说要安静下来。你想说，他说我这段时间要做什么呢？他如果不看点东西，他好像就时间不知道怎么打发。我们就活在这样的一个吵杂，不但外面很多吵杂，有各样的声音，各样的讯息，其实我们里面常常也是很吵杂的。我们天然生命常常在那里有各种不同的反应，你怎么听见神的声音？主在这里向我们说话，其实我们需要学习安静，需要等候。那你说难也不是很难，但是说简单呢还要经过很多的操练。因为你越想要安静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好像很多事情都会打扰，都会打岔的。你越想要安静，里面那个那种天然生命没法安静的情形就越显露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方面认识到说，其实主要带我们进入内室， 叫我们关上门，把主以外的都关在外面，他是叫我们操练，你就很简单的就来到主的面前。我不是要思想这个思想那个，我也不是要放空自己，好像在一个真空的状态。主是叫我们积极的，我们等候是积极的，不是一个消极的等候，是把你的心，把我们的整个人，我们是转向主，要慢慢的学习来转向主。真的，你注视在主身上的时候，很多主以外的次第变色成朦胧，然后我们可以学习享受在主里面那个安静。那慢慢的在生活的里面，在你很忙碌的这个生活的当中，哎，你可以经历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外面可以非常的忙碌，哎，但是我们里面仍然是安静的。我们仍然在最忙碌的时候，哎，也许你就听见主向你说话。我相信这是很多弟兄姐妹我们的经历，好，那这个是非常的宝贵。所以这位神差遣的使者，他是说话的，而且你们要听他。真的就像主讲到在登山变相，在荣耀里面，他特别指出来，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位使者是显出来的神，这位使者其实他就是神的爱子。然后我们看见这位差遣的使者，二十一节讲到说，不可惹他或者是违背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你若惹他，他不赦免你们的过犯。那你就看到说，这位使者他是有赦罪的权柄的。那你到新约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路加第五章，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好，那个四个人朋友啊，把摊子要带到主的面前。四周很多人把那条路好像挡住了，他们从屋顶上挖了一个洞啊，把他坠下来。那这个信心是这四个朋友的信心，看见他们的信心，主对摊子怎么说呢？你的罪赦了。所以这些法律赛人啊，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啊，他们却是知道一件事情。他讲到说什么呢？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啊，所以他们这方面的认识，其实所讲的是没有错的，只有神有这一个赦罪的权柄。但是那一天主显明出来，他就是有这个赦罪的权柄，他可以叫这个人打起褥子起来行走。当人觉得稀奇的时候，在这边我们认识到一件事情，是的，主有赦罪的权柄。那这位使者他能够赦罪，那他带着这个权柄，因为他就是这一位全能的神。那今天我们认识到说，使得我们不要惹，不要违背主向我们所说的话，不要违背他的命令。好，那他讲到说这个赦免，其实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得着非常大的福分，因着主已经为我们留了他的宝血，因为他已经为我们付了赎价。所以在信心的里面，我们相信的时候，使得我们认罪悔改来到主的面前，主赦免我们的罪，在神的那一面前，他不再纠察我们的罪孽，因为他儿子的血已经献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读出埃及记，读到逾越节，那羔羊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面命的天使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他们，就不来击杀。所以在这边就让我们认识到说，宝血的意义和价值，在神的面前是一直为我们说美言的。直到今天我们知道宝血永远不丧失他的能力，神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我们，他就赦免我们的罪。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也看到 在约翰一书特别让我们知道，当神的儿女违背神的时候，惹他的时候，有一个方面你需要得着赦免，那特别关乎到我们跟主中间的那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他讲到说，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要赦免你们的罪，洗净你们一切的不义。所以那一个赦免跟我们从 蒙恩得救的时候，你相信你接受主的宝血就洗净我们，遮盖我们，那是在讲到说，今天我们需要认识这一位爱我们的主，他今天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不只是叫我们蒙恩得救，他不只是叫我们得蒙救赎，其实他的生命性情一直在我们的身上，他要改变我们，他要制作我们。所以我们从出埃及记不只是看见他们出埃及，那个是一个手续，我们已经看到说已经过了，他们已经过了逾越节，他们已经出了埃及，他们已经过了红海了，但是后面反而是更长的篇幅讲到说，他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神叫他们离开埃及目的是要侍奉神，但他们需要学习要认识到怎么样来侍奉，然后神让他们要进到迦南，这是神的心意，要教导他们在迦南地上，我们说迦南美地，牛奶与蜜之地，我们一讲到迦南形容的多好，但是你今天真正去看的时候，荒漠的这荒凉的旷野，迦南地并不是想象中的这个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它预表来讲，为什么讲那么美好牛奶与蜜，因为它是讲到这位丰满的基督。那你到那个地方去，不是说你一去啊，这些所有的美食啊什么的，这些这个牛奶啊都是你随手就可以来享受的，其实是需要经过荒凉的旷野，是需要经过神在他们身上的制作，在生命里面他们需要增加，然后呢他们能够承受产业。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旧约像是一个图画，当你读到会幕，它像一个图画，到了希伯来书真正告诉我们，主耶稣今天是在真帐幕里面做执事，那个他讲到说，这位主他现在是大祭司，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是长远活着的大祭司，那跟旧约是在不同的范畴的里面，旧约有外面的会幕，但是呢在新约时代，主是在真帐幕里面他做执事，他在那里执行神的旨意，要完成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这样子认识到旧约是一个图画，但是我们要从这个图画的里面来认识到神的心意，来认识到这位无比的基督。所以他的生命，他的性情，在很多的方面，我们不是读旧约的律法而已，我们不是读一些外面怎么样来建造这个会幕，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读到出埃及记，我们要一直怎么样来量它的尺寸，然后换算成今天的尺寸，然后大概多少这个位置啊、然后那个约柜啊，我们还做了一个纸盒子哈，这个大概的尺寸是什么样，哎呀，就是好像就是说把这些东西比较具体化一点，然后呢你能够了解它原本在写的是会幕到底是多大的，然后呢它大概是什么样子，然后换成今天的尺寸，我就不太记得详细，我在下面读的时候慢慢我们就会把它画出来，然后呢很仔细的来读它是多少尺宽的长的会幕，然后呢这个各样的情形，但是当我们真正在读的时候，所有它是一个图画，它所预表的，它所讲到的， 我们在新约的位置上，我们可以真正的领会，远远超过这些犹太人能够领会的。主耶稣把整个会幕的真正的意义，其实他已经启示给我们，他是生命的粮。所以一面你说玛纳所讲到的天上灵粮，天上灵粮供我只知在无虚，那在会幕的里面橙色饼桌上的那个饼，其实讲到生命的粮，它是世界上的光。那你看见那个金灯台所预表的，所以每一样其实它都有非常宝贵预表的意义。它是讲到这位耶稣基督，从外面的祭坛洗濯盆一直到圣所，然后你到至圣所，其实都有非常宝贵的意义，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但是在这边我们就认识到说，神打发使者带领他们是一个目的，就是要进入迦南美地。那神一下子就让他们能够了解到，整个讲到律法，讲到十诫，讲到典章等等的教导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但是他总结讲到这位使者是要带他们进到迦南美地去，他们是要在那里侍奉神，他们要在那里把这位神在生活的里面能够彰显出来。在23章的22节到23节，他说，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他特别就讲到迦南那有七族，一般讲迦南有七族，这边还有另外一族，那讲到说神要把他们剪除，带他们到迦南地去。但迦南地呢，有迦南地的这些居民，那我们就看到说，神讲到说，你若听从他的话，你的仇敌成了神的仇敌，那神的仇敌呢，其实也要成为你的仇敌。所以今天我们若是爱主，若是跟从主，我们与神和好，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那所有的呢，就遇到说跟神做仇敌的，今天他也成了我们的仇敌，是为仇为敌的。那今天我们，如果你爱世界，好像世界是你的朋友，但你若真的爱神，世界好像是我们的仇敌。那在这边你就看到说，你若听从神的话，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的仇敌神也把他当作是仇敌，然后你的敌人呢，也就是神的敌人。我想这个是相对的，所以下面我们会看到神有他的旨意是必定要成就的。所以有好几处我们读的时候大家也有读到，神在那里说我要我要，所以神他有一个旨意，他有一个应许，他要做成他所要做成的，他有他的计划的。但是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应许，神说我要做什么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会看到讲到人这一面也是非常的重要，你是需要能够跟神配合的，所以你们也要怎么样。那我们看到神的心意要我们侍奉他，要我们得着那地成为我们的产业。出埃及记23章24、25节，他说，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在迦南地原本就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偶像，所以你看见这个命令其实跟以色列他们的历史啊，他们一直落在一个陷阱的里面，就是拜偶像。所以这个是这么早的时候神还没有把他们带进去，就一再的提醒他们。 告诉他们说，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你看见在西乃山上，摩西上西乃山四十昼夜啊，你看到说这些七十位长老，你看到亚伦跟他两个儿子，他们能够好像能够看见这位荣耀的神。当然你可以讲说他不是真正看见神的自己，看见那个异象。但是很快摩西从山上下来，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带着百姓拜金牛犊。这个后面看见这么大的失败，神这么清楚告诉他们，在十诫的里面，在神的话语的里面，你不可拜别的神。但是以色列百姓他们不但拜金牛犊，到了迦南地区之后，你看见一直是他们的好像一个网罗，他们现在拜偶像的这些情形的里面，直到神必须真的是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啊，经过这些被掳，经过神很多的工作，他们才脱离这些偶像的权势。但是在这边我们就看到神那么清楚的告诉他们，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蒙救赎，蒙赎的儿女都要侍奉耶和华。你像侍奉耶和华，在我们的里面，你需要除掉所有的偶像。有一首诗歌讲到，摔碎众偶像，并欢然加冠，他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今天所有在主以外的，如果霸占了我们的心，他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今天你看很多人看什么叫什么偶像剧，是不是要看来看去呢，那这些就成了他的偶像一样了，在他里面的位置越来越高，重要性越来越大。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东西真的有可能霸占了我们的心，成了我们的偶像。神在这里一再的吩咐，今天可能对神儿女来讲，你说我没有外面的这什么偶像啊，但是在心里面是不是真的没有偶像呢？我们需要圣灵来光照，来启示。当主一开我们的眼，其实我们会知道是什么霸占了我们的心，比主的位置好像还要重要。也许不一定是外面物质的，有很多时候在人里面来讲，人的称赞，人的尊重，在人里面的地位，有的时候就成了我们的偶像，好像站在一个位置比主还要重要。那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东西成为你的偶像呢？你怎么会知道说有一些东西它比主在我们身上还要重要？当人说你一句，当人瞧不起你的时候，我们都会经历到那种挑战。你是看你自己比较重要呢，还是看主比较重要？你如果看主真的是比较重要，你愿不愿意放下你的自己呢？我们在特会弟兄跟我们分享到，接受基督的替代，其实主已经完成了这所有的工作，他死把我们包括在他的里面，叫我们能够与他一同死。但是今天我们每一次讲到十架，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讲，今天救赎的十架完成了，我们相信你得着了这样的恩典。但是今天十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是要接受基督的替代。什么时候你愿意放下你的自己，舍了你的生命，你就得着生命。你放下自己，你才能够真正的来得着主。啊，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己可能是我们一个最大的偶像，在主以外的很多如果是成为我们的偶像，今天我们要求主恩待我们，怜悯我们。圣灵一光照的时候，我们说主啊， 除你以外，我们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在地上没有，在天上没有所爱慕的，除了主以外没有其他的。摔碎众偶像，欢然加冠，他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我们来读23章的25节和26节。他必赐福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你境内必没有堕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所以他讲到说，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下面你看见神的那个祝福，你必怎么样，他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他讲到说，神他的那一个要祝福他们，要保守他们。当然我们可以讲到说，一方面来讲，是的，有很多对以色列人来说，神供应他们所有各样的需要。刚刚弟兄讲到说，在40年在旷野经过啊，他们的衣服是没有穿破的，他们的脚没有走肿的，都经历到神在外面的供应。他们的确是经历到神赐下玛纳，每天早上去拾取玛纳，那灵盘的活水随着他们。但是我们也认识到说，在今天的确，我们如果愿意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主告诉我们说，这所有的一切他都要加给我们。也就是说，当我们愿意把主放在第一位，我们真实的来侍奉神，我们的神他负我们的责任，他是我们的主，随时与我们同在，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当我们讲到说，那在这里所讲的赐的福，给他们粮，给他们水，因为没有粮没有水，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来享受基督。在这边特别，你要享受基督，你要经历基督，我们需要天上的灵粮，我们需要得着神话语的喂养。他是说话的神，今天在他的话里面，我们才可能来遇见这位主。我们需要更多得着生命的活水，得着这位圣灵，他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真实的供应。神在这里应许，他必赐福于你，你的粮还有你的水。今天我们侍奉神，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领受神的话，把他的话当作食物吃了，在他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来遇见这位向我们说话的主。我们能够来更多的祷告，主啊，充满我，充满我，愿主圣灵充满我，他乐意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你就发现真的我们里面有那生命的活水，要一直涌，直涌到永生。他说除去你们中间的疾病，有很多的疾病，圣经讲到说像那些被盗的病，有很多我们看到在人里面，还不只是身体上的疾病，那一个软弱，那一个不能走主的道路，瘸腿的，瞎眼的，其实圣经里面讲到这些瘸腿的，这些瞎眼的，瘫痪的，他们都到主的那里去，主来医治他们。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不是有真的看见我们的主，还是我们在属灵的事上，我们好像是绝缘的，好像是瞎眼的，我们好像是耳聋的。刚刚讲说，你有没有听见主向你说话？其实今天神的儿女属灵的光景，很多时候我们承认，主啊，我不是很健康的。大家都知道什么叫亚健康的状态，很多时候我们就活在这个亚健康的状态。你一去体检啊，那个单子上面好多项都是他们叫做我们红字的哈。啊，也许你还不是糖尿病的病人，但是呢，你已经是在那个边缘了，或者说已经朝那边超过一些值了。各样的啊，胆固醇，那医生说是什么是标准，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 真的就是那么健康，也许还没有到真的生病啊需要去看医生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啊等等的哈。但是很多时候神儿女，你说他聚会，他也聚会啊，但是呢他的生活又好像说常常在那里拉锯，那个健康的情形不是那么的实在哈。我们也常常说，哎，我是软弱的，我灵里是软弱的。那我们为主做见证也不是很刚强的，有很多的方面，你要走路好像我发酸的腿，下垂的手，提不起来，没有力量来跟随主，来走主的道路。那这些其实都是属灵的疾病，瞎眼的，瘸腿的，瘫痪的，不能走主道路的。但是今天主应许他必赐福，他要把中间这些疾病都要除去。我们相信这位耶和华的使者，神差遣他，神有他的美意，神要做成他的工作。他讲到说，在你的境内没有堕胎，没有坠胎的，不生产的，他叫我们生命是能够长大的，今天这个生命是能够往外传递的。他讲到说，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树木哈。那今天要达到那个成熟，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旨意，要长大，生命要成熟。他讲到说，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其实神顾虑的很多哈，他说恐怕那地呢成为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神是要怎么样？他说渐渐的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他说等到你的人数加多，能够承受那地为业。很多时候你在读的时候，其实你看到说神的心实在是非常的顾念，他也很细。我们读到安息年，他特别让我们知道，哎，六年你们要耕种。其实安息年呢，特别是注重那个地，第七年你们要安息。然后有人会问说，那第七年我吃什么呢？如果一年呢，这不是说这个一天两天你还可以饿个肚子就算了哈。哎，其实你看到在利未记他就告诉我们说，第六年的时候你要有三年的收成，很特别啊，两年不就够了吗？因为你等到第八年你开始耕种，对不对？那一年你可能还没有什么出产，第七年你没有耕种，第八年你开始耕种，但是等你要吃到东西还要一段时间，对不对？那你说两年也足够了吧？但你看神都预备好了，他说要三年，你在第六年的时候收成是三倍之多啊，三年的收成。然后当我们认识到说，哇，其实神都有预备啊，他想的那么的周到。因为有一年有一个叫做西年，在四十九年的时候啊，那个是安息年，对不对？但是四十九年之后还有一年第五十年，那个叫做西年，西年也是不耕种的。所以你就看到说，你在四十九年安息年，到了西年，然后你开始耕种那一年，它叫做第九年。啊，神在每一件事上他顾念，他有预备，他连让他们赶出这些迦南地的这些人，这些居民，还顾念他们，不是一下子把他们就赶出去。那这边让我们认识到一件事情，他特别让说要渐渐的，等到你们人数增多，然后呢把他们赶出去。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是叫我们的生命是要一直长大的。主做成的工作都是一次永远就已经完成的，但是在实际我们得着属灵的实际的时候呢，其实神是一点一点的在我们身上来工作。所以你舍生命，舍你的魂，你就得着生命。而主的心意是要我们要得更丰盛的生命。 所以每一次你就是经过这个过程，你舍掉自己，你就得着生命。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慢慢的长大的。我们常常也会祷告，愿你增加，愿我减少，我减少主就增加。那这个是在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你会经历到神正在做这样的工作，他是要我们更多更多的得着基督，我们来享受基督，我们来经历基督。那这些呢，在这边你就看到非常非常的宝贵哈。然后我们要得那地成为我们的产业，是讲到得着基督成为我们的产业。然后神在这里告诉他们，他们的境界是到哪里去哈。所以讲到从红海直到腓力士海，那腓力士海也就是地中海，然后呢从旷野，从亚拉伯旷野一直到大河，就是伯拉大河。神定好了，这是给你们的一个境界，这是神向着亚伯拉罕所应许的。那这个今天神叫我们能够来得着产业，到了后面我们会读到，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神要赐给你们。所以神他给我们这些应许，神说我要，神有一个旨意，神要把这些在迦南地的民赶出去。那但是呢，他也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说，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我想弟兄姐妹，我们在读的时候，你就看见神要做一件事情，但是是需要人来配合的。今天主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他为人人藏了死位，凡愿意相信的都能够得着。但是神他并不勉强人去相信，他要我们传福音。今天如果神能够勉强人，那我们也不用传福音了。但是神要我们传福音，而愿不愿意接受，神把那一个权力，或者讲到说人有一个自由的意识。所以我们每一次要呼召，圣灵会感动人，但是最后还是人必须自己做一个决定。当他愿意或者站起来或者决志，我相信，我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你看见一下子主所做成的工作一下子就临到他的身上，他的罪无论多大的罪能够得着完全的赦免。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一下子这位耶稣基督超凡美丽的生命就进到他的里面去。所以神做事，我们知道他的法则，他有一个旨意，是的，他要，他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但是需要人相信你才能够得着。神要把这些埃及地的这些仇敌赶出去，神要他们来侍奉神，神要他们得着迦南地所有预表的丰富。你看见神的心啊，何等的好。但是呢，在这边仍然要吩咐他们，神要撵出他们，他说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所以在人的这一面何等的重要。主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要跟从他就要怎么样，要侍奉他就要跟从他，要跟从他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主已经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他要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不只得生命，还要得得更丰盛，但是需要我们这边来配合的，需要我们愿意拣选主，愿意放下自己。在征战的里面，今天我们可以宣告说，仇敌在我们里面是没有权势的，他怎么样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毫无所有，今天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需要做拣选，你是不是愿意让耶稣基督他做主，他能够居首位。当这个属灵的实际 真的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才能够进入主所给我们这么宝贵的应许。我相信我们都知道，那今天我们跟偶像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们需要摔碎众偶像，我们来欢然加冠主耶稣基督，他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这个是今天主在我们身上，你看见这位耶和华的使者，他向着我们有一个这么宝贵的心意。文迪，那首是第几首啊？302号哦。我们请欣彤来带我们唱302首，盼望我们唱的时候，我们真的认识耶和华的使者，就是那位救赎我们的主，爱我们的主，就是这位一生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的主。他有这么多宝贵的应许，他必定要完成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愿圣灵也感动我们，叫我们真的是愿意说，他是千万人中之。